谁告别，也许我们就安静走吧，去看去想曾经美丽的谎言也不会改变。我该向谁告别，即使某天可以再有明天，挣脱了时间，蒙了双眼却空了十年。我想找感受这个世界，我想找个 paradise， 尽管时过境迁，也许无言以对，游走之间。
前段时间贾樟柯的新作《山河故人》上映，不太像他之前影片的风格，但同样的都是细微绵长带着直接性的情感呈现。山河故人，廖伟棠说，山河是满目山河空念远的山河，故人是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故人。我想起英文片名 Mountains May Depart， 恰恰也是在说青山可移，情意不变。影片跨度26年，三段式的讲述。第一段是1999年，沈涛在两个青梅竹马的人晋升与梁子之中选择了晋升，并进入婚姻。第二段，沈涛在2014年和晋升离婚，幼子 Dollar 和父亲离开了小城，沈涛又重逢了往日的恋人梁子，同时这一年他的父亲离世。2025年 Dollar 在澳大利亚与中文老师开始了一段忘年之恋，可以说连接着两代人的岁月，铺陈出一个县城中平凡人直面命运时的无可奈何，带着冲动、负气与逃离。1999年的故事，张晋生这个角色的设定给我的触动最为直接和疼痛。他坐拥财富，喜欢沈涛，于是他对沈涛说，我们以后出去耍不要带梁子好不好，我喜欢你。他以为他强势吗？其实不是，他的语气带着近似询问的单纯。二十几岁的少女却仿佛更喜欢被男孩子们喜欢的感觉，所以沈涛一直不选择也不解释。张晋生告诉梁子自己对沈涛的爱意，却遭来嘲讽，于是他买下梁子所在的矿业，逼迫梁子失业。到这里我也不觉得张晋生拥有财富便做出了过分之事，其实人是在什么时候觉得存在竞争呢？不是读书，也不是财富，却可以因为感情。和梁子关系破裂后，有一天张晋生来到沈涛的店铺，恰逢梁子也在， 于是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守着店铺，等待沈涛归来。张晋生背对梁子，此时面部表情特写，我看到他眉目直到嘴角抽搐，一点一点蔓延开，就和他下一秒冲出店铺买下路人手中叶倩文的碟片一模一样的神情。只是因为沈涛说这一首歌声好听，又因为沈涛和梁子共事一碗饺子，他气不过摔门而出。等他拿出那一张碟片归来时，他一边放映一边眼角说湿就湿了，自始至终未曾开口，再一次摔门而出。等沈涛追问他时，他说你欺负我，因为我在乎你所以你欺负我。我觉得他说的一点都没错，而且丝毫不觉肉麻，一个大男人如此被儿女情长羁绊。最后沈涛选择了晋升，年轻时大家都气盛，梁子一拳打倒晋升，晋升气焰也足，买了炸药就想炸死梁子。出游时被沈涛发现炸药，他神情责备间夹杂着失望，以及带着仿佛已经失去梁子的痛楚。两个人沉默，最后晋升拿起炸药往结了冰的河面走，将炸药投入水中，沈涛点燃导火线，冰面掀起冰块，两个人静默着站在远处，久久不语。
白兰鸽，白兰鸽，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它就在远方，不要停止追寻着它。白兰鸽，白兰鸽，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直到拥有了一切，还是飞向北。
张晋生可以说是贾樟柯非常投入感情的角色之一，影片中好多次突如其来的人物面部特写，张晋生的神情纠葛细致入微地讲述着一个男人对爱情的执着和妥协，又像是暗示了他今后跌眼甚至炸裂的命运，以及当时大时代下这一代人的整体命运。到了2005年，沈涛给梁子送去了婚帖，而梁子却以逃离告终。沈涛望着梁子的背影，最后从他的眼神中仿佛就此看到一个女人的一生。原来一个女人在喜欢自己的两个男人之间做出抉择之后，无可避免的要承受一定的陌生感和别离感，因为再也回不去了。原来是如此荒凉的感觉。可是贾樟柯如此宽厚，他赋予女性角色不只有情还有义。当2014年梁子外甥雅集归家的时候，依旧又是沈涛为这个旧日恋人施以援手，两个人当然早已不再有情愫了，不过是连接着过往与记忆，只是这一点也让人觉得沉重的无法割舍。然而男性角色表达情谊的机会却甚微，当年企图逃离，因为夫妻的爱情、家庭的绑架、就业的抉择，使得浮游似的生像是生活逼迫下的困兽。可是每一个角色的设定都不觉得恨，不过都是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堪、贫穷、苦涩，还有相互折磨。 2014年，沈涛已经独自生活了好多年，陪伴他的只有那条老狗，而父亲的突然离世又让他承受了深重的打击。他接回儿子为老爷送终，他与儿子多乐之间的相隔不只是几年未见的时光，同时逾越着时代与地域的断层。他强迫儿子为父亲磕头，他为儿子亲手帮麦穗饺子，他听到儿子与继母通话暴躁不安，他带着儿子坐绿皮火车只为多一些与他相处的光阴。他与他同听叶倩文的珍重，他与他一起前往父亲过世的那个火车站，坐在父亲坐过的同一个位置，紧闭双眼却眉目紧锁。他在最后给了儿子一副钥匙，对他说，家里的钥匙你应该有一副的。这些都是一个女人饱满又真实的情谊，哀而不伤。然而其实离过婚就是恋人带病归家，父亲异乡过世，共同构成了一个40岁女人无法克制的绝望。镜头又转到近未来，2025年的生活。当我看到荧幕上闪现着2025年字眼的时候，当即觉得陌生又伤感。一个触摸不到却又害怕的时间，因为时间本身 就是沉重属性的事物。在这岁月的荒蛮之中，静坐于此，却仿佛切实感受到自身也随着时间拉扯，厚重轻微的令人流泪。在未来的生活中，多尔和父亲生活在澳大利亚，却隔阂与冷战，关系中只有焦灼与抵触。沈涛依旧生活在山西小城里，越来越孤独，依旧只有老狗的相伴。用贾樟柯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孤苦，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到达的彼岸。而在异乡，多乐结识了一名中文老师，并且和他展开了一段忘年之恋。两个人在直升机上谈论着十二使徒言，多乐亲吻了老师，老师的神情由措手不及转而惊慌，又瞬间镇定。正当我迟疑他们会如何收场时，这个女人又优雅地回复了他的吻，在他唇上亲吻。这一下确实让人猝不及防，因为这个吻偏偏在这本该是欢快激荡的恋爱氛围中增添了分量。如果老师是20岁，他大概会羞涩地躲避吧，但他是一个有经验经历也理解过感情的中年女人，她能够捕捉到她的情感需求，她也能够付出自己。她鼓励多乐回汾阳的小城中寻找母亲，她说如果她现在是20岁的年纪，一定不会这么要求。影片中的这两个女人未曾谋面， 却构成镜像关系，去和留，决绝和隐忍，中国女性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却很难说是否殊途同归。老师也给多尔播放着叶倩文的《珍重》，这一首粤语老歌前后四次出现在影片里。贾樟柯解释道，那些歌里不单有情还有义，情义相连。珍重中扑面而来的宿命和危机感分外动人，有一句词是这样的，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讲再见。转机这个词仿佛把一个爱情故事放置在某种颠沛流离和艰难处境之中，带着一种不浪漫的浪漫，于是也让人恍然，自己听了那么多年的粤语歌却依旧热情未减，缘由正是这样。影片的最后镜头回到了汾阳，窗外大雪纷飞，沈涛包着饺子，仿佛听到有人轻唤他涛，涛走出家门来到那边空地开始独舞，却一直面生笑容，这是在岁月雕琢下收敛的不夸张的自给自足。于是在这个时候影片戛然而止。山河故人不过是在山河之中洪流之下，我们每个凡人和命运抗争的故事，悲欢离合哀怨愁苦，是整个大时代的唏嘘，是整个大时代的唏嘘。有些情意不变，时间也不变，改变的只不过是一层又一层的命运。
So nice.
Just to feel.